今天我们讲的内容非常重要，就是耶和华的名，希望大家听得津津有味，收获满满。上帝的名大有能力，题目叫做上帝之名。你一出生，父母就会给你起名字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，无一人例外。古时候的人一般只有名字，圣经中记载的历史人物都是单名，比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等等。到了后来，随着人口的增多，重名的人越来越多，人名也变得复杂了。比如有的叫本地人雅各，也有木匠雅各，耶稣的名字是拿撒勒人耶稣、木匠耶稣，人们把职业当作人名，木匠、面包师、屠夫，还有削皮匠等等，五花八门。有的以家乡属地为名字，我很纳闷自己怎么会姓单身汉，单身汉怎么传宗接代呢？匪夷所思。再后来，人名变成了整个家族的三部曲，因为父辈希望孩子能随母亲姓氏，甚至希望孩子和母亲同名，孩子本该随父姓，但你不想有家族矛盾，孩子的名字成了组合名。现在越来越流行包含四个字的人名。我父亲乔治因为我大儿子的名字没有随他，一直觉得很失望，所以二儿子斯蒂凡出生后，我和师母给他的名字加上了乔治。后来又生了拿丹，我们不想让他名字比哥哥少，他也是四个名字。现在是皆大欢喜，我们家我们当中有谁是和亲戚同名，请你举手。有人甚至和自己不喜欢的亲戚同名，也有人不愿意和亲戚同名，毕竟那个名字是亲戚的。有的名字出自圣经，在座的谁是圣经里的名字，请举手。圣经人名很好。有多少人不晓得自己名字是何意义？有个别人不知道。有些人的名字倒着念发音也是一样，抱宝还有人叫达达我们的名字都很有意思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这个名字太伟大了。有些人名真的很搞笑，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，有一家爸爸姓巨人的巨，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巨无霸巨无霸，不开玩笑，这是真事儿。你听说过利尔喷气飞机吗？创始人姓利，这位发明家老利给女儿起名叫雪花，雪花梨。我有个朋友姓马，叫马杰瑞，名字挺好，但他给儿子起名马大哈，这不是亏欠孩子吗？我父亲后娶的妻子叫玛丽安，她和父亲结婚，随了父亲的姓，叫玛丽巴奇勒，这名字的意思是嫁了个单身汉。有个人姓萨，女儿名叫克斯，大名连起来就叫做萨克斯。还有个人姓巴斯，他家有一个闺女叫阿蜜桃，父母给女儿的大名很响亮，拔丝蜜桃一些人发现有人名叫可里保罗可，这人的名字挺好听的，但因为邓肯甜甜圈很畅销，所以他的名字缩写起来就是可可甜甜圈碰巧有人叫脆皮，但他父亲姓培根，所以这人的大名就成了脆皮培根裘家有个女儿名叫水晶球，比较省事儿。这些人名确实好笑，请看大屏幕，这里有幅图表，世界上各个国家人们最常见的名字都是叫什么？穆罕默德，叫穆罕默德的人最多。大家可能看不清，我来念一下这些名字。在巴西最常见的男孩名字是米盖尔，俄国是亚历山大， 中国是伪，加拿大是义安。利安，利安，不错，我没带老花镜。人民在美国比较分散，当你南下到中美洲，最普遍的名字是圣地亚哥。现在不同了，在北美最常见的女孩名字是艾玛。有谁叫艾玛？我认识约翰啊，艾玛在那儿，想看看您来了吗？至少有个艾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艾玛是最常见的名字，我们这儿只有一位，可能小姑娘叫吧，时代变了。二战前希特勒的小名阿道夫很流行，但后来不再流行，因为这个名字有了特殊的意义。何为名字？一个字或几个字用来代表一个人，或者区别于其他的人。名字也代表名誉，有人是臭名声或是好名声，有些名字千古流芳，也有一些则遗臭万年。那些杰出人物还有出身名门的人，一般都会有一个名号头衔。名字可以代表某种权威，奉法律之名开门。好，上帝的名字呢？接下来我们的话题比较严肃。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记载了摩西的经历，很有意思。上帝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能将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。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节讲述了摩西从小在埃及的王宫长大，他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上帝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。注意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其原文是我的名字叫我是 I am， 意思是主耶和华就是自我存在的。圣经中的上帝与其他所有的神明有本质的不同，其他神根本不存在，并没有别的神，全都是凭空想象，唯有上帝是真神，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，从永远到永远，他是阿拉法，是首先的，他是俄梅甲，是最终的，上帝原本就存在。所以他说，我的名字叫自我存在。若研究约翰福音会发现，耶稣的确曾多次用这个名字亮明身份，其实犹太的宗教领袖晓得基督的意思。耶稣实实在在地说，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存在。他们拿石头要害耶稣，因为那是上帝的名。耶稣有多少次说过，我就是道路，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是世人的真光。请大家认真查考约翰福音，每一次耶稣面对众人时都明确宣告自己是永在的，因为上帝是自我存在永恒的神。他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告诉摩西，我的名字是自我存在，中文叫自有拥有。当我们探讨上帝的名字时，并不是在说具体一个名称，上帝的尊名是何等丰富，他的每个名字都是至圣的，他的名都是神圣的。我们刚才用名字开玩笑感到很愉快，其实圣经里也有我的名字。圣经上说以撒打个井，听着有点区别。师母的名字凯伦也在圣经里。约伯的女儿们是全地中最美貌的，三女儿就叫凯伦哈普，这是英文圣经中的发音，中文是基连。在腓立比书我们看到上帝的名，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诗篇第111篇9节，他的名圣而可畏，圣而可畏就是他的名字。 我参加过一次牧师们的社交大会，不是学术研讨。我去开会，彼此间都不熟悉，到了会场，第一时间就发给我一个胸牌，上面很贴心的写着我的名字，可敬的巴契勒。我感到很不自在，因为经上说可敬是他的名，就算圣经里有我的名字，哼，那也不可敬。咱们教会一般不这样称呼可敬畏的牧师，因为圣而可畏是上帝的名。耶稣曾教导使徒，你们要服侍人，我们在教会里不可以被当成贵宾或是领导。所以我把胸牌里的纸片取了出来，翻过来写上道格两个字，把它放回胸牌里。我是有点敏感，而唯有他的名圣而可畏。在出埃及记第20章7节，十诫中的一条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当你和别人说到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对方会怎么理解呢？发誓，咒骂。的确，当你骂人时会提到上帝的名，生活里常有，那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肯德基创始人桑德斯上校悔改皈依基督教，自从信了主，他一半的词语都不能说了。我也一样，在没成为基督徒以前，所有脏话我都会说，随口就来，但上帝的灵完全改变了我。重生后，之前的事都过去了，但上帝说的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其含义要更加的深刻。美国传统上，女孩出嫁后，随丈夫姓，师母姓恩斯明格，嫁给我以后改姓巴契勒，就是单身汉。我们自我介绍时很搞笑，我说他结婚了，成了单身汉，哈哈哈，这个玩笑师母笑过1000次，但每一次他还会笑。的确，在过去，妇女出嫁就拥有了丈夫的姓，信主后你也有新名，在信了耶稣之后，基督徒就是你名字。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妄称的意思是无所谓，没意义，归于突然或是一番空谈。比如你说我是基督徒，有了基督的名号，却没有为他活，你就妄称他的名。我们不可以在口头上轻率随意的提说他的名。我很纠结怎样在教会不妄称基督的名，我想告诉你哪些话不该说，但我劝你不说，我自己却说了。我们真的不应该妄称上帝的名，不可以利用他圣洁的名号。如果有个名字值得敬畏，那么除了上帝的名，还有谁的名字这样呢？人名有各种不同的称谓、头衔、名号等等，例如市长、导师、校长、总裁、牧师，但有谁比上帝的名更大呢？没有，无论是天使还是掌权的或是有能力的，都比不了上帝的名。我们说亵渎国旗是犯罪行为，但有人亵渎了上帝的名，你当然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。在电视里，在公共场合，经常会听到有人说，天哪天哪，我很难过。但也有的说的含糊一些，可以吗？有人说真该死，没提上帝，但都知道是说遭天杀。自己究竟说了什么呢？就像小孩子，他们不想明明的妄称上帝的名，就说些貌似没有出圈的话。我的个神，你想说的是什么？你可能觉得我之前从没想过，但我们应该远离所有形式的邪恶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要让自己处在情急之下，轻率随意的妄称耶和华的名。你怎样说出上帝的名，就表明你怎样看上帝。 Amen。 圣洁又尊贵，利未记第24章16节，那亵渎耶和华名的 必被致死。不管是寄居的，是本地人，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，必被致死。而且干犯安息日的人也要这样。还有行淫的人，圣经没有记载具体行淫被石头打死的人，玛利亚行淫差点被他们用石头打死，但有人妄称耶和华的名就被石头打死了。很显然，上帝不仅在旧约中颁布了十诫，主导文中开头部分呢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，主导文的开头部分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上帝的名字应受到圣洁的敬仰。雅各书第二章七节说，我亲爱的弟兄啊，不要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，那是家族的名，谁都不想损害家族名誉。围绕这个主题，我们一起来仔细研究上帝之名的大能，以及如何体验这一能力。首先，当你来到基督面前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就有一个新的能力。基督的受洗乃是我们受洗的预表，那是上帝宣告说，啊，这是我的爱子。根据圣经，可以说在天上，我们每个受洗的弟兄姐妹都有了新的名。雅各与上帝较力后有了新名，当我们完全降服于主时，新的能力就会进入到你的生命中。圣经说我们奉主的名祷告，但如果我们不交给主，就不可能真正奉主的名祷告，也不明白这样奉主名祷告的意义。因为奉主的名祷告的真谛就是以主的心意祷告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节，大卫迎战歌利亚，注意大卫说的话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，耶和华的名，就是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。是的，大卫有个机弦，几颗石子，但武器是什么？他的武器是以上帝的大能与敌人征战。当强烈的试探来袭，你真的明白耶稣的名能给你超乎寻常的大能力吗？如果你之前曾经打过官司，请过律师，会知道什么是授权书。比如我要出国，就对朋友说，我想求你带我处理一些重要事宜。虽然我本人不在，但我给了你授权书，如果授权书没有限制，朋友可以全权处理我的任何财产业务，甚至以我的名义转账，凡属于我名下的权利或职务都已经全部交给了那位朋友。这可关系重大，你一定要格外信任朋友才给他授权书。因为如果你给了他授权书，他可以用你的名义随心所欲，比如开户、转让所有权以及财产。上帝借着耶稣给了我们授权书，有他名字的权威超过万名之上授权给我们。所以在圣经中，耶稣的门徒奉主的名治病、赶鬼、传福音、行异能，还叫死人复活。上帝撤销了这个应许吗？他的名今天是否依然像使徒时代一样大有能力呢？我们根本没想到今天也一样。约翰第二十章三十一节，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我们怎样得永生呢？靠着他的名。圣经记载过，当时有个瘸腿的人，彼得和约翰治好了他，结果大家很惊奇。彼得却竭力解释，使徒行传的三章十六节，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。他们说不是我们，都是靠着基督的大能力，靠着他的名和他的权威。当时彼得 在美门治好了趴在地上的瘸子。彼得伸出手来拉着他的手，扶他起来说，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，埃门。主的名有大能。今天世界上许多基督徒都是名义上的、外表上的基督徒。名义上就是徒有虚名，他们或许和世人没有分别，却挂着基督的名号。我们全家第一次去亚洲，儿子们也一路同行，我们应邀来到了亚洲。我记得那次师母和孩子们在旅店，我出门办事，回来时比较晚，天已经黑了，突然有个人影冒了出来，问我要不要买一块劳力士手表。我一向喜欢讨价还价，我回了一句，你的表怎样？我是纽约人，不至于太傻。他撸起袖子，胳膊上一排隐秘的劳力士手表，他把手表藏在身上，一定有故事。我这里可是值钱货，就等着钓顾客。他把手表都藏起来，说明很可疑。他又解开外衣，拿出一排手表，我瞅了瞅，上面的商标是劳力士，这些仿制手表从外表看像劳力士，但明眼人知道根本就不是瑞士手表，都是越南产的。仅仅有个劳力士的牌子，品质却不同。北美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高端品牌在亚洲进行仿制，未经许可，没有版权，也没有质量监督。他们出售的是这些名牌的仿制品，他们的产品上都标着大品牌。你买条牛仔裤，第一次穿就发现裤子掉色，才意识到这是冒牌货，只是挂了个名牌商标。有些基督徒也是冒牌的，我们都见过，他们说我啊是个基督徒，带着十字架，以为做基督徒只要挂个名就行。一些汽车贴纸写着，基督徒虽不完美，却有赦免之恩，有基督的名就得赦免，并非如此。不是带十字架，而是背十字架，克己牺牲，背着十字架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你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否说过我要跟从耶稣，克己牺牲？当你宣告那名时，它意义重大。主的名有能力帮助你，但要以实际行动尊荣主名，而不是图个虚名。启示录第三章一节，耶稣说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名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这是许多基督徒的写照，也是许多教会的写照。能有多少真正悔改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呢？所有人也包括我，要好好省察。我们真有信心吗？在世人面前我们真的彰显了基督吗？我看到报纸上有个告示，一个人丢失了宠物狗，狗毛棕色，身上有秃斑，被车撞过，右腿瘸了，摔下悬崖，左臀受伤，失去右眼，和狗打架，左耳朵被咬掉，名叫好运来。狗狗运气好吗？还是名字运气好？箴言第22章1节，所罗门说，美名胜过大财，圣经的教导。耶稣给了我们美名，然而有多少基督徒却让基督教成了周围人的笑柄，因为做得不好。有多少世人不肯做基督徒，因为他们把基督徒叫做，我听见了，伪君子。他们对耶稣没有任何反感，甚至怀有敬意，但他们说加入基督教那就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人徒有虚名，只是在表面上相信。他们有基督的名号，却不是为基督，仍然不顺服。耶稣希望我们心灵诚实。我记得看过亚历山大的故事，有一次战斗结束，他召见一位士兵，每次战场 激烈交火时，这个士兵都会后退，开始后撤，并迅速撤离。他的小分队还有连队的人都知道，不久亚历山大也知道了。他不愿处决这个士兵，而是想给他一次机会，就说我最大的麻烦是你和我同名，那个士兵也叫亚历山大。他说你要么改变打仗时胆小的表现，要么改名字。亚历山大的勇敢作风远近闻名，有时候他率先冲向敌人，有一次身负重伤，因为他率领马其顿全军出征作战，面对敌人第一个冲上去。有时候他一马当先冲向前线，他这么打仗竟然没有战死沙场，实在不可思议。但有个和他重名的士兵这么懦弱，他感到很苦恼。我们嘴上说我是基督徒，要跟从主，但实际却像世人一样，别人都看不出分别。撒母耳记下描述大卫与拔示巴犯罪，上帝派先知拿单来见他。先知说，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大卫啊，因为你做的事情全世界都会知道，你恰好给了敌人亵渎上帝的机会。我们不想给别人把柄嘲笑上帝和基督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四节，保罗说，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。当以色列民拜金牛犊，上帝要灭绝他们。上帝怎样说的？我一直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。上帝说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虽然上帝说不要拦阻我，上帝本可以直接出手毁灭他们，但上帝很想摩西来求情。而摩西是怎样祈求的呢？主啊，如果毁灭这些百姓，你的名声怎么办？埃及还有其他邦国的人会议论说，我猜上帝无法带他们到应许之地，上帝答应了却做不到。意思是你是上帝，应许绝不落空，所以你不能这样，会损害你的名。今天他依然会兑现应许吗？实际有上帝许多尊贵的名号，上帝这个名称并不是他唯一的名字。君王的头衔有时特别长，显示了统治者拥有的不同辖区和权柄，比如伊丽莎白女王二世。大家知道她的官方名称吗？就是完整称呼。我来宣读一下女王官方名称：承上帝洪恩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他领土和属地女王、英联邦元首、国教的捍卫者伊丽莎白二世，这么多的名号。宣读完毕，每张支票都这样签名，感觉如何？我写自己的全名都没耐心，如果你见过我的签名，会觉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。我曾见过父亲的签名，一串连笔，弯弯曲曲的写得特快，一秒钟完事儿。我了解父亲写的一手好字，他常写便签给我，但我知道他不停地忙着签署没完没了的文件，所以这些年他都签连笔字，越快越好。如果要在一大摞文件上签名，我曾经给研讨班的毕业证签名，道格拉斯·爱德华·巴奇勒，人们对我的名字会印象深刻，后来就变成了道格拉斯·巴奇勒，再后来道格·巴奇勒，现在霸气。我在契字上面画个小十字架就行了。然而上帝却拥有好多名称。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五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摩西曾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，宣告耶和华的名，这是总称。圣经记载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他并没有宣告说耶和华或以勒沙代或全能的神， 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上帝在摩西面前宣告了他的名字，随后说了一席话，在名字之后的一长串文字是对其品格的一个重要表述。因为圣经的作者使用了许多不同的名字来描写上帝，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上帝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有好多名字，去查考启示录，看看上帝有多少名字。我列出了整本圣经有104个，我可以分享所有这些名称，大家在网上也都能找到。按照读音顺序排列，我不一一诵读了。启示录第一章八节，主上帝全能者阿拉法。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，为埃门的耶和华的使者、受膏者、使者，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，出灵魂的牧人，苗裔生命的粮，新郎、牧将、牧长、基督安慰者，以色列的安慰者，房角石、清晨的日光、晨星、救主、万国所羡慕的门、以马内利、中永在的父、诚实做见证的。我说了不会都念完。末后的亚当、生命、世界的光、犹大支派中的狮子、受膏君、中保、全能的上帝、晨星、拿撒勒人、俄梅甲、逾越节的羔羊、医生、独有全能的祭司、先知、拉比、救赎主、大卫后裔、仆人、细罗、大卫的子孙、真理、道路、奇妙测试到葡萄树。我粗略过了一遍，圣经中上帝的名字大约有200个，要记着总共这么多。有时候你听到某人说，如果你把上帝的名字说错了，祷告就不蒙应允。不会的，上帝的名字各不相同。而有些人你可能遇到过，他们要称呼上帝耶和华，而且态度十分坚决，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上门和你争论过。还有人说不能称呼耶稣，因为耶稣这个名字是希腊语的发音，而正确的称呼应该是耶稣亚。你遇到过吗？他们把圣经中每一个有耶稣名字的地方全都改成了耶稣亚。我和朋友在一起祷告，他决定要奉耶稣亚的名祷告。上帝期待着你和他亲密的交谈，无论什么语言都可以。当你奉上帝的名祷告，我保证上帝更关注你活出他的名字，而不是单单需要你准确地说出上帝的名字。小孩子虽然咬字不清，但他们向天父祷告，天父很乐意答应他们诚心诚意的祈求。他们想要吃的喝的，尽管口齿不清楚，但关键不在于口齿是否清楚。我主持婚礼的时候，会和这对新人要诵读婚姻誓言，表达不尽相同，有的比较郑重。有人告诉我，你应该这样问：巴提娜、詹妮斯、伊丽莎白、米勒尔，你愿意嫁给罗伯特、威廉、麦吉拉蒂三世吗？他们要我称呼全名。也有人说，你就问莎莉，你愿意嫁给鲍勃吗？美国的任何一个州，只要新郎新娘承诺愿意，而且见证人证明这对新人情况属实，婚礼就是合法的，不必要说出全名，只要结合的双方诚实可信，不是吗？就是合法的。但我遇到一些基督徒，他们说，你如果不能准确地说出上帝的名字，你的祈祷就不蒙垂听，洗礼也都不够资格，你要重新受洗，重新祈祷，因为你没有精准地说出上帝的名字，所以不行。对不起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中没有说上帝要你口齿清楚，区别示波列和希波列。如果你熟悉，就知道我说的是哪段故事。很好， 因为比较熟悉这个故事，还有些人表情发懵。以法莲和基列打仗，他们想从基列人手下逃跑，但以色列人长得都一样。以法莲人想从约旦河渡口逃跑，但有基列人把守，就会盘问他们，你是以法莲人吗？他们如果摇头不承认，就命令他们说示波列，他们习惯说希伯列，因为说不清示波列，基列人就说你是以法莲人。你也许碰到一些外国人，他们说当地的语言很吃力，我们到国外别人一听就知道我们是老外，因语言交流有障碍。如果我们不会说希伯来语，上帝绝不会在约旦河渡口惩罚我们。希伯来语出现在巴别塔之后，我们不晓得古代人在辩论口音之前说的是什么语言。如果你是西班牙人，可以说黑苏斯，如果你讲英语就说基瑟兹，如果你想说耶稣亚就说吧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只是不要到处宣传你对上帝的称呼。能明白吗？圣经记载目的绝不是要我们准确诵读，你若晓得上帝的意思，就当以实际行动敬畏他。关键在于尊上帝的名为圣，认识上帝是你的主。你真的认识上帝吗？这是我们的信仰中最要紧的。上帝的名字。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一下，若你阅读了整本圣经，就会发现有时候称的是主，有时候称呼耶和华。因为原文圣经描述上帝时用了四个字母，就是古犹太人说的希伯来语中的 YHWH。 说到犹太人的语言文字只有声母没有韵母，所以韵母是后来加上的。英语有声母和韵母，有助于我们准确发音，也帮助我们理解彼此的书写。后来的人不清楚古希伯来语的字母该怎样发音，有人说亚威，其他人说耶和华，其实那是拉丁语。所以人们就开始辩论怎样正确诵读上帝名字的原文。你会发现圣经中耶和华出现过大约6000多次。当你看到主耶和华这个名字，就知道或念亚威或是耶和华。但原文圣经中上帝的名字是四个字母。古希伯来语我不会说，我盼着能进入天国讲说天国的语言。 Amen。 但他是那唯一的、伟大的、自有永有的神。我接触一些人，他们来自五旬节教会还有其他的教会，坚持主张必须奉耶稣的名施洗。我们今天在福森教会要举行浸礼，心情很激动，期待牧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这样做有圣经根据。只有马太福音第28章记载了这样做是耶稣亲自吩咐的。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再次提到了名字，而且三位共同拥有上帝的名。在创世纪你看到了三位父、上帝、子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在启示录那里你看到了三位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很显然父子圣灵都在那里。整本圣经的结束语 Amen， 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所以上帝的名包含了圣父、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。在使徒行传第2章38节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注意这个表达。而使徒行传的后几章说，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是和耶稣基督有点区别。阅读使徒行传第10章48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注意到每次名字都在变。后面的经文又提到主耶稣，彼得说，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人们感到恐慌，我想确信自己得救了，我说错了上帝的名，我受洗的方式错了吗？主的名说错了吗？我们说的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的名字。我施洗的时候一定要说到所有的关键点，完整的上帝之名，奉圣父、圣子、耶稣基督、圣灵的名施洗。从没有人嫌我麻烦， 这是主的吩咐。上帝之名最关键的一点是，每一位得救之人的额上都写着天父的名字。有何含义？是说在末时大家的身上都要有纹身吗？你要么在额头上贴着橡胶的兽的印记666，要么写着父的名字。人们会问那名是什么？他们要在我们的额上刺上耶和华或是耶稣亚的名字吗？啊，上帝的名是他的品格。我们对上帝之名所有不同的描述，各种不同的称谓，都述说了上帝的品格。在你的额头上有天父的名字，表明你拥有基督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是你的心。你的言行、为人处事、你的实际生活，正反映了你的主是怎样的。耶稣说，当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。约翰福音14章13节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叫父因儿子得荣耀，不是叫我们得荣耀。雅各说，有时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，只为了自己的荣耀。看约翰福音16章，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奉主的名祷告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只是在祷告结束时说出耶稣的名字，就像我们写信结束时画个句号吗？我们都经常发邮件，这必须要很仔细，有时候还没写好就点了发送，没准备好就发出去了。你有没有把信息发错了地方？我听见有人在说我和约翰在讨论吉姆的事儿，结果信息发给了吉姆。信息回复的也莫名其妙。我发的信息有时候特别奇怪，我的问题是打字速度不行，写字速度也很慢，所以我先用语音，然后转成文字再发。发送信息一定要很仔细，而且发送之前最好再检查一遍，搞不好你给人发的信息看上去莫名其妙。我记得有一次发信息，我说对，这是先知的重要性。发送之后，对方回复，这和假肢有什么关系？我曾给梅拉女士发信息，本想说稍等一下，但发出去的信息却是稍等一曲。我们需要谨慎，有些人认为奉耶稣的名祷告就像是你写好了信息准备发送，最后你说我说完了，奉耶稣的名发送。奉耶稣的名祷告像法师念的那个小口诀天灵灵地灵灵吗？奉耶稣的名的确有超能力，这不是魔法口诀，可以召唤精灵或鬼怪，那该怎样理解它让你的祷告有能力呢？喜乐的泉源这本书中写道，然而奉耶稣的名祈求，不只是在祷告的开始和结尾提到他的名，注意怀师母说开始也要提，而是要存着耶稣的心智和精神祈求，同时又要相信他的应许，依靠他的恩典，做他所做的事情。但名字有权威性，我们来到天父面前祈求他，主啊，垂听我祈祷，不是因为我配得您的恩典，而是因为您爱子的名我来了。奉主的名，我并不担心您会不会垂听我祷告，我不配您的恩典，但我凭您爱子的血做担保，当你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你正紧紧握住他的名，他完美无瑕的生命，你向天父呈上他儿子的宝血是为你而流。所以当你奉耶稣的名祈祷，比授权书大得多。我想起多年以前听到的故事，在南北战争时期，北方军里有两位好朋友，他们并肩作战，一位叫杰克，另一位名叫威廉，他来自纽约北部的小康家庭，他父母在当地很有名望，很富有，但杰克是个孤儿， 自幼失去双亲，他想参军打仗，部分原因是在部队至少能够享受一日三餐，吃饱肚子。战士们准备着要打响第二天的希洛战役，他们知道那必定是一场血战，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在战斗中负伤甚至牺牲。你可能知道，在激烈战斗之前，上级领导会命令战士们写一封家书。大家都坐下开始写信。威廉对杰克说，如果我牺牲了，请你把这封信带给我的父母，信在我的军装口袋里。他说，如果我死了你还活着，就告诉我爸妈你是杰克，是我的战友，你需要什么尽管跟他们说。没有问题，我之前写信提到过你，他们知道你是我的铁哥们，他们会照顾你，帮你度过难关。杰克说，哎，可我却没有收信人了，我在家乡有个女友，真羡慕你。次日的战斗，威廉身负重伤，子弹打中胸口，杰克守护在他身旁，直到他停止了呼吸。威廉的手颤抖着递过来这个血染的信封，交给了杰克。杰克在这场战役中活了下来，他也是整个战争的幸存者。南北战争结束后，全国遭遇了经济危机，大批的年轻人突然间成为失业者，他们曾是浴血奋战的士兵，现在是无业游民。那时候只有军官享有补助金，年轻士兵却没有。于是一大群士兵乘坐火车四处寻找农活，他们随身带着锄头，自嘲是锄头工，后来就成了流浪工。战争结束以后就有了流浪工这个名称。南北战争后，所有失业的士兵就是流浪工，到各个农场找活干。杰克也四处流浪寻找农活，终于他踏上了开往纽约北部的列车。他一直保留着威廉的那封家书，总想有朝一日可以交给他的父母。那封信他一直没拆。他想现在经济不景气，但威廉说过，如果我去他家，他们肯定会帮我一把，去一趟也没损失。最终杰克按照地址找到了这座豪宅，褐色高墙实木大门，门把手是铜的，但它破衣烂衫，又脏又臭，站在门口都感到很不配。他内心挣扎了很久，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敲响了大门，砰砰砰。不一会儿，有位男士来到门口，看见杰克站在那里，立刻就说，小伙子，很抱歉，虽然世道艰难，流浪工太多了，都来敲门，我们也无能为力，实在帮不了你，走吧。杰克本想转身就走，差点忘了那封信。他回过头来说，先生，我这儿有封信，是您儿子威廉写的，请看。我的儿子威廉？他说，我是杰克，威廉的战友。把血迹斑斑的信递给了老人。老人站在那里注视着儿子的那封绝笔信，然后抬头看着杰克说，小伙子，请进吧，我儿子的一切现在都是你的了。耶稣说，你是我的朋友。当你奉耶稣的名祷告，要想到天父多么爱他的儿子，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怎能疑惑他不听我们的祷告呢？当我思想耶稣的名，就想到赞美诗，耶稣万名之上，荣耀归主名。我明白聚会结束时，我们要一同高唱颂赞诗歌的第46首至宝圣名。耶稣要把他的名字赐给你，朋友，你是否渴望得到耶稣的名？你曾否听过老鼠能像狼一样嚎叫？你有没有想象过，如果某种动物从不幸的猎物变为勇敢的捕食者会怎么样？虽然外表和田鼠十分相似，但身材却比田鼠大，背部为褐色，腹部为白色，眼睛圆得像珠子。这种动物叫食蝗鼠，食蝗鼠与田鼠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。它们非常独特，因此也成了动物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对象。 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生活在环境十分恶劣的北美沙漠，它们的领地性很强，往往会独占10公顷的活动范围。拾荒鼠自己不挖洞建穴，却会霸占其他动物的地洞和巢穴。之所以叫拾荒鼠，顾名思义，它们以蝗虫和蚱蜢为食物。事实上，科学家研究发现，拾荒鼠是唯一纯肉食的鼠类。它们捕食猎物的时候，很像猫和黄鼠狼，完全是食肉动物的捕猎方式。它们突袭的时候异常凶猛，有时甚至会捕食蛇、蝎子和蜈蚣。拾荒鼠与蛇、蝎子或者蜈蚣激烈战斗的过程中，或许会受到数次叮咬。然而，令研究人员惊讶的是，拾荒鼠天生对蛇毒和蝎毒具有免疫，它们竟然能把毒素和毒液变为止疼剂。我想这也是科研人员特别关注拾荒鼠的原因之一，他们试图探索治疗慢性疼痛的新方法。拾荒鼠最激发人兴趣的特征之一乃是，在捍卫自己的领地或者打败对手杀死猎物之后，他们会仰天长啸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，老鼠的嚎叫，听一听。在自然界当中，拾荒鼠并不是唯一能在有毒的捕食者面前生存下来的动物。路加福音10章记着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要想打败敌人，发出胜利的嚎叫，不必拥有最大的个头和力量。上帝呼召大卫做王时，人们并没有看出大卫具有君王的特质。从外表上看，大卫年纪轻轻，不受人重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征。但上帝却看到了大卫的勇气、谦卑、同情与爱心。大卫并不完美，他也有过失，然而靠着上帝的大能，他打败了巨人。朋友，上帝并不希望看到你像个田鼠一样畏畏缩缩地度过你的余生。既然上帝能赐给拾荒鼠勇气和胆量，让他面对毒蛇、蝎子和蜈蚣，又能赐给年幼的大卫勇敢的心，打败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，他自然也能赐给你同样的勇气。经上说，上帝赐予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只要将和平的君接在心中，你自然会拥有属天的平安。赶快行动吧。来找基督，他会洗去你的罪，你就成了新造的人，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。都有谁想让生命重新开始？
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
60年来，吉普车可谓菲律宾公路车辆中的无冕之王。这些独特的交通工具，贴挂着五颜六色的彩纸灯光，已成为全国最主要的交通工具。出发吧！这些由威利斯汽车公司制造的标志性的四轮驱动军用车，通称为吉普，它在民间非常普及。 这个词还源自卡通形象大力水手中的小狗吉普尤金，它能穿墙破壁，还能够飞檐走壁，吉普车也几乎无所不往。二战结束后，美国人离开菲律宾时，与其把成千上万的军用车辆运回美国，还不如直接扔掉，成本更低。富有创意的菲律宾人将被遗弃的军车车身加长了近两米，为防雨又加了车罩和两条相向的长椅，长椅按设计能容纳18名乘客，但是常常车里塞上20到25人也不足为奇，挤满车内外每个可能的边缘。在拥堵的马尼拉街头，人们随时跳上跳下搭乘。每辆吉普公交的外形各异，有的只是把打包铁丝和泡泡糖用一小片胶带粘合在一起，有些更华丽更摩登，各合金不锈钢外壳，吉普的天花板只是用些填充材料。菲律宾本地人想要乘坐吉普公交时，只要挥手拦车，向司机喊一声或敲一下引擎盖，直接跳上车。这时司机甚至并不会减速，车费大概是8比索，将将折合人民币1块钱，是当地迄今最经济的出行方式。有些公交吉普甚至配备了紧急厕所。它的小缺点之一是因为炎热，车盖敞开，车内没有空调，街上各种尾气废气都畅通无阻，让人感觉好像呼吸不畅。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任何现代化安全设施，比如安全带，万一撞了啥，幸好车顶只有填充物，若不幸遇到严重车祸，没有安全气囊，你只有坐在周围的车友。因此这也算是优点，乘客与乘客都亲密无间，你能交到新朋友。乘吉普公交需要团队精神，想从摊贩买点东西得大家帮忙接力传递，乘客们上车后也只需把钱传到前面，谢谢，哈哈，非常感谢。确切地说，世上没有任何两辆公交吉普完全相同，每辆都是限量版。你也是，是否曾觉得自己迷失在茫茫人海，上帝根本不在意你，但他知道你的名字，数过你每一根头发，也在垂听你的祷告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想带你去他的王国，只是请别忘了上车。